我们今天早上来看耶利米哀歌第四章。耶利米哀歌，我真的相信是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城遭遇到围困，就是在最艰难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耶利米所看见的一切，他把它写下来。他写下来的目的不是发怨言，他写这些，把他内心的感触写下来，我相信真的是给，就是一方面是把他的心沉迷在神的面前，一方面神也借着先知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触，让他感动他，让他能够想起他的这一种内心深处真实的感触，要他把它写下来，给我们后来的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们有一个很大的警惕。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之所以稀罕宝贵的种子，好比金晶，圣殿有许许多多是黄金这个所做的，纯金所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圣殿的宝贝不是因为有黄金，圣殿的宝贝也不是因为有纯金，圣殿的宝贝是什么呢？圣殿的宝贝因为是有耶和华神的同在。所以当所罗门建完殿献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当然这个殿有许多的圣殿，里面都是用金所贴的啦，有很多的东西，比如像金灯台啦什么，真的有许许多多的黄金跟纯金。但是那个圣殿那个时候被云彩遮盖，充满了神的荣耀，其实真正让圣殿成为有荣光的，是因为耶和华在其中。所以就是当我们所夸口的，当我们比如说今天我们也是，今天我们礼拜堂盖得再漂亮，什么水晶礼拜堂啦，你就是水晶，就是黄金礼拜堂啦，钻石礼拜堂啦，都没有关系，不是错事，都可以用这些。但等到有一天怎么样？等到有一天神不在的时候，就算世人看来不会改变的东西，到有一天他的石头都会倾倒在什么呢？倾倒在各个地方，他整个就要坍塌了。让我们，我在读第四章的时候，这个耶利米很清楚的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上帝已经离开了他自己的圣所，就是人手所为他建筑的殿。本来他的同在成为圣殿的真实荣耀，但是今天耶和华上帝的荣耀，耶和华上帝怎么已经走的时候怎么样呢？虚有黄金纯金，为什么呢？他已经变色，人世间最好的物质也不能来担保神的同在。就是说我们人手夸口的一切都不能来担保神会喜悦。上帝要的是什么？什么不是上帝造的呢？所以圣殿的黄金纯金，圣殿里面一切的这个雄壮建造的雄伟，还不如耶和华上帝荣耀的同在。这是圣殿的一个变化的光景。那下面又讲到什么呢？他说锡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晶，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罐。这个什么叫手所做的瓦罐呢？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土，有很多的什么，一个瓦罐做了不好就把它打碎嘛。今天锡安宝贵的居民这个神的百姓种植怎么呢？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宝贝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跟随神的人，遵循神心意在世上生活的人。等到有一天我们这个没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宝贝呢？我们还不是只不过是尘土嘛，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所造的嘛。你看释迦他的感受说，其实真的我们算什么？ 我们抬头看你所造的一切新手术，我们真的能够说我们算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尘土，竟然蒙了你自己的这个。想想看，我们的宝贵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我们的本身顶多是像窑匠手中的这些土罐、土瓶、土瓦，只是这样而已。我们的宝贵是因为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父。但是等到人西安的这个粽子，宝贵的粽子，当他们离弃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他们又是什么呢？他们什么都不是。你看从前的贵族穿着朱红色的衣服，他们的面貌怎么样呢？他们的面貌也是光润，到最后怎么样？他们的衣服也是这么的亮丽，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都是怎么睡在粪堆，他们本来的床是多好的床呢、啊？为什么人会搞到那么的邋遢？那个邋遢还不是外面的穿着的邋遢，那个邋遢的是他行为的邋遢。他行为到底像一个神的百姓吗？像神的儿女吗？像神所拣选的西安宝贝的种子吗？所以在前面第一段的时候，我真的看见圣殿也好，用今天的话来讲，教堂美不美，好不好？你看看初期神儿女们聚集的地方，跟后来君士坦丁以后开始的天主教的教堂比起来，哇，什么样的地方更华丽呢？当然以后的教堂更华丽，初期神的儿女们在一起聚集的地方，哎呀，都是简简陋陋的，对不对？都是这个他们自己本身也是这个聚在，只要有地方可以聚在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来彼此交接波饼，是不是啊？恒心遵守是神界的使徒给他们那些教训，对不对？这个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他们哪有什么外面这个漂亮的教堂啊？但是呢，因为这一些是神宝贵的种子，所以他们怎么样呢？因为有神的荣耀在他们的中间，他们可能外面没有很亮丽的教堂、漂亮的建筑物，但是怎么样呢？他们却是一批神所建造这个漂亮美丽能够荣耀神的活石。今天我们到底看重什么？今天我们看中的东西，只要上帝不同在，我们今天所看中的，我们靠着自己人手所做的一切，有一天通通都要过去。那么过去的原因是因为人离弃了耶和华。哎呀，我们说这个人心很好啊，啊，这个人心很好，是什么很好呢？是很有这个什么？他说很有慈心的，这个慈悲的妇人，到最后他怎么会？到最后他怎么会？你看，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你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慈心的妇人，因为上帝不在的时候，让他所遭遇到的环境的时候，他到最后就是亲手煮了他的孩子们来做食物吃，他的内心也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今天我们在一个人看来一直在进步的社会的里面，你到最后发现亲子之间的关系可以形同路人，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同床异梦。上帝不同在，你看看人类的社会会比禽兽社会还不如，真的，多少这个野生动物研究的人研究这些野生动物群居各方面的时候，然后你再来回头来看看今天在一些所谓大都市里面的人类群居在一起的那种光景，人跟这些兽比起来，到底是兽的社会更有情有义呢，还是人的社会更有情有义呢？有神在心里面的，当然这些这个兽比不过我们人，因为人里面有神的灵。但是反过来讲呢，当没有神同在的人，你慢慢去看， 没有神同在的人，用一个不信主的人话来讲，当一个人没有良心良知的时候，你看看这一群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只顾自己，你看看跟群居的野兽比起来，可能人还不如兽。人家说虎毒不食子，有没有？有没有？今天神的百姓里面居然有痴心的妇人亲手煮他自己的孩子当作食物。一个人心中没有了上帝，一个人心中没有了上帝所造在我们人里面，所以让我们成为人的良知良能的时候，人是何等的光景，没有荣耀，不但没有荣耀，而且怎么样呢？而且简直是卑贱卑鄙到一个地步，真的比禽兽都不如。我们来看看神的百姓，他们的贵族，看看他们现在的情况，吃的肥肥胖胖，对，这只是吃进去些物质的东西。但我们反过来讲，你看像耶稣，没有什么家型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他，然后耶稣所散布的他所散发出来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今天有许多人怎么样呢？物质的东西非常的丰富，但是到有一天他所活出来的却是枯槁，道德枯槁，是不是啊？良知枯槁，是不是啊？一切人际关系枯槁，是不是啊？哎，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个耶利米他看得很清楚，他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也没有去笑话，他心里面有一种难过。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神的儿女最后落到的地步比索多玛还要更凄惨的时候，我们的心到底是难过呢，还在那个地方幸灾乐祸？哼，跟你讲了你不听，是不是啊？自作自受，对不对？还是怎么样？还是像耶利米一样，会为了今天神百姓所遭遇到的光景，心里面有一些的悲哀。下面这个第十一节开始所讲的话，我觉得太沉重。他说，地上的君王和西安的居民，他们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恶。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耶和华他已经把以色列人幕后他所遭遇到的这个事情，借着先知，不但借着耶利米，借着以前的，就一直在说明一个很真实的光景。但是怎么样呢？假如我讲个问题啊，这个末世世代来的时候，神的儿女是越来越复兴呢，还是到最后是越来越艰难？很简单的，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到越来越于末期的时候，神的儿女是会越来越爱主呢，还是会越来越抵挡不住这个世界的引诱？你们告诉我。但是怎么样呢？在当时有一批的先知，平安了，平安了，复兴了，复兴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就是让居安的西民，他们根本不相信仇敌可以进耶路撒冷的城门，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让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今天对神的心态是怎么样，今天在生活的里面他们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已经忽略了，为什么呢？他们被那些先知，他们被那些祭司怎么样呢？迷惑到个地步怎么样呢？他们相信他们的敌人跟仇敌进不了耶路撒冷的城门。我再说，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当一个人说我没有信心，那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当他相信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他正在运用他的信心来相信他自己没有信心，他怎么可能没有信心呢？每一个人都有信心，问题是我们的相信不能改变事实。 我们相信神所说的，那才会是事实。我再说一次，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的人都有信心。有人相信钱财万能，但是钱财真的万能吗？不，因为我相信钱财万能，钱财就万能了。因为钱财有很多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不是吗？今天有很多人相信权力，权力才是可以让我做很多事情的根基，真的吗？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了呀，今天任何一个草包，你给他做了总统，给他这个地位了，他就能够真正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好吗？你就算你相信你没有地位，你没有这个名分，你没有这个权利，你不能做什么。但是反过来讲，你相信你有了地位，你就能做什么吗？我告诉你，你的相信不一定会变成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力有多少，不因为给了你一个地位，你就会把你的能力变大了，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常常相信了很多的东西是人讲的，今天我们都说我们相信了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内心期盼的，跟神根本无关，神也没有这么说，神也没有这样的给我们。而神借着真正他的先知所说的，神要说的是人不悔改要这样这样的遇到这些事情。西安的百姓不信，他们相信的是什么呢？他们相信的是他们自己的盼望，他们相信的是自己他们心里面所想要的，以至于他们所相信的仇，他们的敌人跟仇敌绝对不可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他们这个相信能够改变到最后仇敌进了耶路撒冷的城门，让他们遭遇到这些的杀戮羞辱，是不是啊？自己煮自己的孩子当食物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们的信心有改变了这样一个不听神话语的结局吗？没有可能嘛。那么这是谁害他们的呢？先知跟祭司害他们的。我在这边特别要说的，我们可以说很多的话去鼓励人，假如鼓励人这是人的层面，不是坏事，我们应该鼓励人，但是鼓励到最后一个地步，让人根本不相信神已经说的将来要必成的事，结果让神的百姓相信他相信有平安，而且他从来不去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再来归向耶和华，然后诚心的向耶和华举手祷告的话，假如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到有一天这笔账要算在那些随便乱鼓励别人说平安了平安了这些祭司这些先知的头上啊。因为传道人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传道人没有言论自由，我告诉你，传道人只有一个按照神的心意东东心心传讲神的话，好听的话恩言也要讲，不中听的话，但是神看到了人的光景也要讲。今天你看多少人，他只要讲恩言也不怕，你讲的恩言真是神要这样赐福人也不错，但是有些人到你面前，神真的不是要赐福给他，而是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呢？他就是来要你为他祷告，你也不要为他祷告，因为你为他祷告我也不听，在这个时候你还跟他讲平安了平安了，上帝祝福你。这些祭司，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的情况，我们就知道说这些祭司有一天要悲罪。为什么呢？因为他误导了神的百姓，让他们的百姓相信一件不是事实的事。今天我接触多少神的儿女，他相信很多的东西，那是他的期盼，是他的希望，是他所想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结果怎么样呢？就有一些这些将来他们要被自己罪的这些传道牧师长老讲了许许多多的话，结果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相信了，哦，这是神的仆人讲的话，是我一定平安了，我一定会复兴，将来我一定会怎么样。其实你只是用你自己想要的东西相信了一个虚空根本不存在别人来安慰你的话，而这种别人安慰你的话又不是上帝要他来说给你听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你会遭遇到像以色列人最后所遭遇的光景。神 宝贵，西安宝贵的种子所遭遇的光景是一样的。你那时候也不要怨天尤人，因为是你自己去相信人的嘛。上帝从来没有要你去相信人嘛，啊，是你自己耳朵发沉，专门挑选一些你喜欢听的话。我们有没有可真正愿意遵循神话语的话？我们有没有真正想到耶稣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是要背起，要舍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呢？我们要听的是什么呢？没有关系，世界上你得到的这一切物质的享受是神的祝福，是吗？我们好好去思想，但是今天我们的心，在末世时代神儿女的心，就像最后那一个被掳前神百姓的心思一样。而也有这么一群人，胆大妄为到一个地步，信可开河。你知道吗？今天教堂里面热闹的景象，并不代表神国的复兴。神国的复兴是神的儿女影响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神的复兴。只有教堂里面热闹，从教堂里面出来散了以后，家里面没有改变，他所生活的家里面没有改变，他所工作的职场里面他还是没有影响力，他到了这个社会上还没有影响力，你说这是一种复兴，不是自欺欺人吗？今天你看见今天所谓的复兴的这个教堂里面的人出到社会里面去的影响力在什么地方？我们要不要被那一些人来，不要被那些将来要背负上帝追讨罪恶的那些先知跟祭司迷惑？耶稣早就讲了，到末世的时代，有很多人甚至讲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还有人说我就是基督，你们不要随便乱听，不要随便乱相信。而当时神的百姓，他们坚信耶路撒冷城不可能被攻破，到最后怎么样呢？攻破的时候，他们遭遇的结局是你我能想象的吗？今天有多少相信你要复兴的啊？但是呢，你从来没有面对你自己人生里面的罪恶，你从来没有面对你心态里面那种上了恶者的当人扭曲。你一天到晚去跑到那些地方，会说平安预言的地方，去追求那种心灵里面的这个毒品，你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对你的益处在哪里？所以那么你好好分享嘛。你只去跟人家分享说，你看某某什么什么什么人说我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不分享分享？你去参加了这些聚会以后，回到家里面，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啊，各方面内心世界的光景到底有什么改变？你怎么不去跟人家分享这些东西呢？怎么不去分享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一些改变呢？你老是去相信你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求主怜悯我嘛！这个世代真的很像以色列百姓最后要被掳前的这些光景都已经出来了，而这样的一个结果到最后是怎么样呢？等到耶路撒冷的名被城被打开的时候，那一些事实证明说那些人所讲的话怎么样呢？这一些先知跟祭司怎么样呢？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看到他的人都说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们。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没有人在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没有成就，因为他们所说的都不是为耶和华的目的说的，都是为自己的目的说的。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的人，祭司也好，长老也好，先知也好，他们讲许多的话是要干什么？是要鼓励你来参与加入他们所发起的事啊。是为着上帝吗？为着上帝的话，我举个很简单例子讲，为着上帝的话，一个神的儿女，他真正爱神去爱人，越出了他们教堂的时候， 那些真正未成人我心里会高兴。但等到有一天有人约出了他的这个教堂的墙去关心到教堂外面人的时候怎么样呢？有人不高兴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讲的一切话只是要你为他的教堂服务啊，不是为神国侍奉啊，是吗？你要去思想吗？当我们听到有一个人曾经在我们中间的，现在在其他的一群神的儿女当中，或者在其他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忠心在那边热心的爱主侍奉主，成为神的器皿，我们多高兴啊！有些人是，嗨，你看在我们这个东西真是一毛不拔是吧？现在跑到外面去那么的这个大方是不是？心里面还有酸酸味道。你说我们在那个地方要鼓励人家侍奉干什么？到底是为了神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呢？这是我的教堂，所以呢我讲很多圣经里面的话，要你在这个地方来做什么东西？人的工作会改变的嘛？人有的时候，这个碰到的这个神给人的机会不一样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到底是为神，还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事业呢？假如是为着神，他在哪里爱神服侍人，我们都替他高兴。为自己怎么样呢？为自己，你只能在我这个地方热心的做事，这才是吗？从前在某一个企业里面，这个帮老板做很多事情，突然有一天他到别的企业去，那个老板不是很生气吗？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嘛，一个在我们中间，一个到别的教堂里面去，很认真服侍，很热心服侍主了。我们在里面的味道，不是跟一般办企业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呢？当时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路在哪里啊？求主怜悯我们。你看看到最后，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做的，到最后他们讲的都不成就，结果怎么样呢？谁受罪呢？那些听他们话的人到最后受罪，束手无策啊，惊惶失措啊，因为从来心里面没有想过说耶路撒冷的城门会被打破啊，敌人跟仇敌进得了耶路撒冷的城门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总以为说灾害不会临到我们，我们临到我们的都是平安，我们从来没有深深的考察我们自己的行为心态，到最后有一天累积到一个地步，我们要遭遇到这些上帝所要管教的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怎么来面对啊！啊，你愿祭司吗？你愿长老吗？你愿先知吗？我们还要愿我们自己选择性的听很多我们想听的话。我们耳朵若是真心要想听耶和华上帝的话，神的话，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神不偏待人，他一定兴起人来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只是问题，我们爱听吗？我们只是爱我们自己心中所爱的。等到有些人体会了，查验到了你心中所爱听的话，他就讲这些话给你听，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你信以为真，结果你的相信又不能改变事实，到最后怎么样呢？你就落在以色列百姓最后所遭遇的光景的里面。最后一段圣经讲到的是什么呢？这个给我们有很大一个提醒。这边讲到说，我们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而且下面怎么？主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肉体。为什么把这两段话摆在一起呢？我在想，或许以东那个时候可以去救支援家。有的时候人在神管教的里面真的希望人去救他，但是问题怎么样呢？等到眼目怎么样呢失明，还是没有用。我们要等到人帮助的时候怎么样呢？人只是讲给我们听好听安慰的话，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是落在自己一种什么情况里面的时候，谁来帮你？讲安慰和安慰你的人怎么样？只是你不要以后再来找我麻烦了， 我能够应付你过去就好了。等到一天你真是落到一种情况需要他真正帮你的时候，他会帮你吗？我讲的也不是负面啊，我们大家要小心，真有这样的人吗？人家说秀才人情什么，一张纸那写一个什么东西给你，你知道吗？到有一天假如我们说秀才人情是一张纸，传道人情是一张嘴，那就很可怜了。真的巴不得每一个人都成为神手中，当人在还没有进入神刑罚以前把神的话告诉他，当他真正遭遇到神刑罚的时候，也不要因为他不听我们跟他讲的话，我们就在旁边偷偷的暗笑，因为偷偷暗笑的一动，有一天神愤怒的杯要递到他的怀中。我们要像耶利米，真的，我们不是要像耶利米，我们真是去体会耶利米的心肠。他这样苦口婆心，他这样不计一切的被人家羞辱，被人家打，是不是啊？还是要把神的话告诉他们，到最后他们遭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他的心还在为他们流泪，要不他的眼还在为他们流泪，他的心还在为他们忧伤。但是耶利米的泪水，耶利米的忧伤，能够让神的百姓悔改吗？假如不能够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一个不肯回头的人，不是别人做了什么讨神喜悦的事情对他就有帮助的。但是反过来讲，我们遇见一个不肯回头的人，我们能够像耶利米这样的一种真心的心态的话，却是讨神喜悦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